研习神所默示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《真道分解》现在开始。我是李崇恩，欢迎你每天按时收听，一起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。按着真道分解节目的编排，我们每一天呢阅读圣经的内容。崇恩为你来讲解创世纪，今天呢第20讲了，共有23讲啊，今天已经20讲了。我们要集中来看看关于约瑟生平的记载，所以今天呢从35章开始啊，看不同的经文，然后呢去更多的了解约瑟，从他的生命，从他的成长当中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。但愿神透过这样的节目内容，带给你生命成长的帮助。
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，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，
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，
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。
创世纪，李崇恩老师主讲。
创世纪35章1节说，神对雅各说，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。神向雅各显现，提醒他要到伯特利去，在那儿筑一座坛给神。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的话呢，我们应该呢会记得哈，伯特利就是雅各第一次遇见神的那个地方。那时呢正是他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，神就在那儿向他显现，并且呢说过赐福给他，应许与他同在，要带领他呢日后归回迦南。那今天雅各已经经历了很多事情，然后呢他带着一个新的生命回到了迦南地，实际上这些都是神莫大的恩典。于是神来提醒他要纪念神的恩典。当然呢，神所看重的并不是那座坛，神所看重的乃是人对神的恩典的那种回应，那种的重视。今天呢，其实我们都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得到了从神而来最大的恩典，那就是救恩。而且在救恩当中，我们能够享受一切的丰盛。所以我们蒙恩的人呢，应当对神的恩典是有所回应的。35章3节说，我们要起来上伯特利去，在那里我要筑一座坛给神，就是在我遭难的日子应允我的祷告，在我行的路上保佑我的那位。当神提醒了雅各要到伯特利去的时候呢，雅各就遵照神的吩咐去行了。当他吩咐家里的人为了上伯特利来做准备的时候呢，他就在众人的面前见证神，说神是在他遭难的日子应允他祷告，在他所行的路上保佑他的神。那雅各蒙了神的恩惠，他也没有忘记在人面前呢去做见证，见证神的恩典。蒙恩而感恩而见证神恩呢，这些其实都是信徒应当尽上的本分。弟兄姊妹，今天你蒙受了神的恩典，有没有把握机会去见证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呢？当信徒聚集的时候呢，我们都会有多方面的分享和交通，而我们也应该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些的聚集里呢，能够更多的见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要常常向神献祭， 其中的一个祭礼呢，就称为平安祭，啊，这也是一个感恩祭，就是说，当人蒙受了神的恩惠之后呢，他要透过献祭作为对神恩典的回应。平安祭所献的祭物呢，可以有牛犊、绵羊或者是山羊，而其中的脂油的部分呢，是献给神的。祭物的胸和前腿呢，是归给祭司的。其余剩下的大部分呢，就是归回给献祭的人的。但是得回来的祭肉呢，也不是只供献祭的人自己去吃，乃是说呢，他要跟人一同分享。这个安排呢，意味了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人蒙受了神的恩典之后呢，他必须跟人分享神的恩典。当你蒙恩献上平安祭，其他众人呢，也可以一起呢，带着欢乐的心一同享受祭肉。那与人去分享祭肉，这正是在人面前去见证神恩惠的一个表达的方法。这样呢，就叫分享祭肉的人可以跟你一同快乐，能够体会到神在你身上的作为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也要更多的在信徒聚集的时候呢，来见证神的恩惠，好叫其他属神的人也能够归荣耀给神，更能够体会神的恩典。进一步来说，我们也可以在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的面前去见证神的恩惠的。我们不要做隐藏的基督徒，要知道神赐给我们的是一颗刚强的心，所以我们要用智慧，也要把握机会去见证神自己。你知道吗？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呢，他们根本不晓得神的作为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经历了神的作为之后，要跟他们分享才对，叫他们可以因此而认识神。蒙恩而见证神恩，可以叫信主的人，也可以叫没有信主的人，都得到好处的。当然，我们也要晓得，在我们见证神的恩惠的时候呢，我们到底应该讲一些什么。就正如雅各他所说的，他在众人面前所见证的乃是这位神，他是向人介绍神。在我们经历神的恩典的整个过程当中呢，我们的经验当然是很宝贵的，但是我们还要谨记，就是当我们向人讲说神的作为的时候，我们所要高举的乃是神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让人认识神，所以呢，我们不单讲论事件事情的经过，我们要做的是强调神在整个事件当中他的作为，叫人因此可以认识神，可以到神面前来。所以呢，希望我们在蒙受了神的恩惠之后呢，都可以乐意的开口来见证神。第三十五章的第二节这样说，雅各就对他家中的人并一切与他同在的人说，你们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更换衣裳。那第四节也说，他们就把外邦人的神像和他们耳朵上的环子交给雅各，雅各都藏在示剑那里的橡树底下。当神提醒雅各要到伯特利去的时候呢，雅各就主动要求家里的人除掉中间的外邦神，也要自洁。我们要先了解啊，为什么雅各的家中有这些外邦神呢？我们都知道雅各的妻子和仆人呢，都是从巴旦亚兰出来的，那里的人呢，沾染了外邦人的信仰，不一定呢单单信靠独一的耶和华神。那从拉结跟着雅各逃走离开拉班的时候呢，拉结啊偷取了父亲家中的神像这件事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啊他们受外邦啊那种的啊敬拜的影响哈。但现在呢，面对这位施恩典的神，雅各在蒙恩之后就呼吁家里的人要除掉偶像，要自洁，这是对神恩典的一个回应。他愿意回应神的呼唤，上伯特利去筑坛纪念神，单单尊神为主，愿意除去一切的罪恶，就表明雅各愿意完全的归向神的这份的心志。而不单是他自己， 就连他的家人呢，他也要求他们自洁归神的。一个蒙恩的人必然在心中对神有很大的感恩，愿意洁净自己来亲近神，归向神，也愿意过圣洁的生活的。对于要过圣洁的生活呢，人们常常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这样做就是守诫命啊，往往呢啊，这些要求呢是强人所难。所以呢，有一些信徒呢常常认为圣经对我们有很多限制，甚至呢有人用哎呀太过的拘束来作为借口，不愿意相信耶稣，因为他们说不想失去自由。其实这真的是很傻。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，并不是去死守一些规条。当啊神向以色列人启示律法的时候呢，神说，我是把你们从埃及领出来的耶和华，要做你们的神，所以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本来呢，神起初就是这样主动的跟人建立关系，是神来要做我们的神，这是神对我们人莫大的恩典。我们要圣洁呢，乃是基于我们要建立与神的关系，因为神既然是圣洁的，我们与他建立关系呢，我们就必须是圣洁的，这是建立关系、维持关系的一个必须的途径。如果我们明白了神是何等愿意跟我们建立关系，又明白了神跟我们的关系是何等宝贵的话呢，我们就自然的愿意去过圣洁的生活。当大卫王跟拔示巴行淫之后呢，他写了诗篇51篇向神认罪，在里头呢，他求神说，不要丢弃他，使他离开神的面。由此可见，大卫犯罪之后呢，他所害怕的并不是罪带来的惩罚，他所害怕所关注的乃是犯罪带来了他跟神之间关系的疏离，关系的破坏，就是他不能再见神的面。这对大卫来说呢，是令他最惧怕的，也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明白到我们犯罪就是大大的得罪了神了，那我们就不愿意犯罪了，也不用别人吩咐，不用别人来强逼我们，我们也会自愿的乐意的继续活在圣洁的生活中，我们根本就不愿意跟罪恶有半点的关系。更何况我们都是蒙了神救赎大恩的人呢，主耶稣把我们从罪恶的深渊里拯救出来，用他自己的生命换取我们的生命，难道我们愿意再去犯罪，叫主伤心难过吗？越是蒙神的大恩，就越是愿意过圣洁的生活，而且唯有圣洁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奉献给神。创世纪35章第6到第7节说，于是雅各和一切与他同在的人到了迦南地的路斯，就是伯特利，他在那里筑了一座坛，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伊勒伯特利，因为他逃避他哥哥的时候，神在那里向他显现。当神提醒雅各上伯特利去的时候呢，雅各立刻遵照了神的吩咐去行，而对于回应神的恩典呢，他是没有迟延的。为什么雅各要上伯特利去呢？原来当他逃避哥哥以扫的时候呢，神在伯特利寻见他，安慰他，赐福给他。那时他曾经就许愿说，如果神保守他平安回到父家呢，他就再上伯特利去纪念神的恩典。而今天他所许的愿已经实现了，他就要去还愿了。他上伯特利去是要还愿的。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座坛筑起来要做什么，但是我们相信雅各对神的恩典是有所回应的，而且这个回应呢也跟奉献有关，正如他起初所承诺过的，要将1/10献给神。一个蒙恩的人呢，向神是有所奉献的。今天我们蒙恩了，但我们又拿什么献给神呢？我们要记住， 神所看重的并不是那些物质的东西，他所看重的是我们一颗感恩的心。所以呢，深愿我们不要忘记神的恩典，学会做一个感恩的人，愿意主的话语继续的帮助你，鼓励你。
创世纪一章一节，起初神创造天地。
现在呢，我们要开始思想创世纪里面另外一个重要人物他的生平，这个人物就是约瑟。盼望透过约瑟的生平记录，我们可以看到神要给我们的教导，要给我们的提醒。我们先看创世纪三十七章，我们先读呢三十七章的第二节到第四节。圣经说，雅各的纪略如下，约瑟十七岁，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，他是个童子，与他父亲的妾皮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。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。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，就恨约瑟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约瑟呢，是雅各的爱妻拉结所生的儿子，也是雅各自己疼爱的儿子。可惜的是，约瑟跟他哥哥们的关系呢并不好。少年的约瑟性格呢非常的率直，常常把哥哥们的恶行了来向父亲打报告，因此呢哥哥都不喜欢他，不与他说和睦的话。于天雅各的众子在外面放羊，雅各打发约瑟去找他们，要问他们的安，于是约瑟就去了。当雅各的儿子们远远看到约瑟来的时候呢，他们竟然一同起义，要谋害这个小弟兄，要把他杀死。他们先剥去约瑟的外衣，然后呢把他丢进一个坑里。他们的心肠呢也可以说是非常恶毒哈，连亲生的弟弟也要杀害。但感谢主，约瑟并没有被杀死，神借着一伙以实玛利人还有呢就是犹大的一个的想法念头呢，结果就把约瑟从死亡的阴影当中救了出来。创世纪三十七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这样说，犹大对众弟兄说，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？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他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，我们的骨肉。众弟兄就听从了他。结果呢，约瑟只是被哥哥们所卖掉，被以实玛利人呢带到了埃及去了。那约瑟的遭遇呢，其中呢也反映了人生脆弱的一个真实性。原来死亡的威胁随时会临到的，是人不能防备不能抵抗的。你看到吗？如果不是那一伙以实玛利人就在那个时候经过，如果不是犹大突然在良心上有一些的自责呢，那么约瑟呢早就已经死在哥哥们的手下了。我们要想一想哈，是约瑟自己救自己脱离死亡吗？是他那个疼爱他的老父亲雅各帮助了他吗？都不是，帮助他的是神，是那一位赐人生命又能够保守生命的神，安排了一伙以实玛利人就在那个时候经过，是神在那个时候在犹大的心中动工，结果呢救了约瑟的性命。约瑟虽然被卖在外族人的手中，但呢总比死在亲兄弟的手中要好得多了。约瑟的遭遇，圣经的记载告诉了我们一些的事情，就是人生命的去留呢并不在乎人自己的手中，乃是在神的掌管当中。神才是生命之主啊，是他赐下生命，也是他保守了生命。圣经中另外有一个人叫摩西，当他出生的时候呢，正是以色列人在埃及受苦的时候。埃及的法老王想要控制以色列民的人数，想要控制这个民族在埃及地的影响力，于是他吩咐说， 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她的性命。这个命令一出，我们可以想象到所有新生下来的以色列男婴都难以得到保存了。但摩西就在这个时候出生，摩西的父母把他收藏了3个月，后来不能再藏了，就把他放在一个箱子里，然后呢隔在河边的芦笛中。结果呢，神巧妙地安排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，当他看到正在哭啼的小小的摩西的时候呢，就可怜他，收养他做自己的儿子，把他养育成人。神就是这样奇妙地保守了摩西的性命，在不可能活命的日子当中呢，救了摩西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神确实是一位活神呢，他能够保守人的性命。然而从约瑟，从摩西的身上，我们却看到神保守生命的作为背后呢，其实还有更深更远的用意，就是神在那些蒙保守的生命上都有他心中要成就的旨意。神借着约瑟保守了雅各一家70人免于饥荒的威胁，神借着摩西拯救了受苦的以色列人可以脱离埃及。今天神仍然保守你，保守我的性命可以存活在地上，他对你对我都一定有他的旨意，所以我们要活出他的心意，这是我们要追求的事情。
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，和你一起查经、读经和研经。你现在收听的是《真道分解》。
创世纪第39章1节开始这样说：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，护卫长波提法，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中买了他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在埃及呢，约瑟被视为奴仆，被卖在波提乏的家里做事。但圣经记载让我们看见，约瑟的神没有丢弃他，反而呢，在埃及人面前显明自己是与约瑟同在的，令约瑟百事顺利，得到主人的重用，负起了管理主人家中一切事务的重任。到这里为止，约瑟不幸的遭遇好像呢看到了一点的光明。虽然他被自己的哥哥所加害，被迫离开父家，离开慈父雅各的疼爱，但没有一个力量能够令约瑟离开耶和华的看顾的。神并没有丢弃他，神的同在给这个在异地为奴的约瑟带来了安慰。虽然约瑟是活在神的同在当中，但是呢，不幸的遭遇又再一次临到约瑟的身上了。约瑟竟然被他的主母所陷害，就被关到监狱里了。为什么呢？原来呢，约瑟本来是一个俊美的男孩，他的主母呢色诱他，常常呢眉目传情，约瑟呢却没有依从。于此家中只剩下主母和约瑟2个人，主母又一次的色诱约瑟，约瑟不从呢，妇人就拉住了约瑟的衣裳，结果约瑟逃跑到外面去了。妇人看到事败，就干脆呢诬告约瑟，说他欺负了自己。结果主人当然呢就听信妻子的话了，把约瑟呢下在监里。这样呢，看来约瑟真的是祸不单行，又一次被人陷害。他不单被卖在异地为奴，更加呢在异乡成为了阶下之囚。那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约瑟的遭遇说明了神的同在呢并不等如 完全没有苦难的。约瑟是一个有神同在的人，但仍然呢，对苦难是没有免疫的能力的。苦难并不因为人得到神的同在，而远远的离开人。所以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呢，也千万不要有一种的错误的观念。我们要知道，耶稣确实免去了我们将来罪的审判、罪的刑罚，但却没有免去我们今生在世上可能要承受的那些苦难。主耶稣也曾经对自己的门徒说，在世上你们有苦难，但他却也应许门徒呢，他们会有平安。我们看到约瑟呢，就是一个很实在的例子，说明了苦难和平安的并存。我们要的是神的同在，还是为了自己要免去所有的苦难呢？你到底相信耶稣是因为要得着主自己呢，还是呢，只不过想要得着生活上的顺利、生活上的福乐呢？约瑟的诗歌呢，我记得当中一句的歌词这样说，我心所追求的乃是神自己，不是乐与安，也不是福气。这也应该是我们追求神、跟随神的一种的心意吧。那约瑟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他对引诱他的主母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约瑟并不愿意得罪神，他要的是神的喜悦，他要的是神的同在，所以他宁愿得罪了主母，也不想呢以神的同在去换取生活中任何的这个自私的福乐，更何况呢那些只不过是最终之乐呢。约瑟保守了他自己的原则，虽然被陷在牢狱当中，圣经却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。这里有一个但字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表明了神与人之间的不同，人要陷害约瑟，神却要与他同在，向他施恩。人看约瑟是犯人，犯了罪，神知道他的清洁，愿意与他同在。约瑟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当我们身处人生的逆境，面对艰难的挑战，受到极大的诱惑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能够好像约瑟一样的继续的敬畏神，持守真理的原则呢？
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回应和意见，欢迎发短信到号码13229966122，注明真道与我们分享。
我们都知道，透过创世纪呢，可以看见约瑟生平的不同经历哈。明天呢，就会继续来看看约瑟相关的其他的事情，第21讲的内容，请你继续按时来收听。愿神赐福保守你，明天同样时间再见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